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在这样的气候里头我们还能够一起来敬拜，虽然有下了点雪，可是我想没有拦阻弟兄姊妹们敬拜神的心。今天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我们要继续来讲以赛亚书。继续的意思是因为林弟兄上个礼拜他已经开始了总论，那么我今天要接着把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的信息，我把它整理出几个重点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交通。接下来的差不多有，我想到至少到暑假，我的盼望是能够把以赛亚书能够不一定是按照一章一章的，可是会按照这个次序，把其中许多关于救恩的真理，还有关于耶稣关于神他在对着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心愿责备，他的应许，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清楚。因为以赛亚书在一般的，就是你不懂圣经，你不是基督徒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听过弥赛亚这个字，尤其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会看到许多的场所，教堂或者音乐会、音乐厅，像 Lincoln Center，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要演奏歌颂弥赛亚圣乐曲。这个弥赛亚圣乐曲基本上就是从整个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为最重要的根据，然后把旧约里面的一些，包括甚至包括约伯记、生命记，还有新约里面的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约翰福音等等、启示录，他把它谱成了一首颂赞神救恩的乐章。这首乐曲自从韩德尔开始，巴哈他们做了以后，历史上有不少的音乐人才，他们选其中的一段或者用不同的乐器圣歌班来演奏，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你不懂圣经，很多人说他们因为参加了这样的音乐会，他们的心也受了感动。这首圣曲它可以从最少的五六样的乐器，可以到200多种乐器，可以从五六个人到上千人的合唱。所以这个所有的感动都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那么以赛亚书它本身有66卷，有66章圣经，是圣经里面几乎说是除了诗篇以外是最长的，尤其是先知书里面。那么它这么长却很稀奇的，它66章圣经里面前面39章就好像旧约的圣经的39卷书一样，是讲到了神对他的百姓的责备，还有人的堕落，以及神的一个应许。那么到后面的27卷，从40章开始，就好像新约的27卷书一样，是讲到救恩怎么来到了，怎么样神的在我们百姓这些神的子民身上的心愿，还有要怎么样完成他的国度，就好像启示录跟约翰福音一样。所以读圣经的人都很稀奇，这个以赛亚书有这样的编排。那么今天我要讲信息以前，我先要也提两句，就是我非常感谢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周间的聚会，甚至姊妹会，或者礼拜五的查经聚会，或者周间的聚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安排，不同的弟兄或姊妹起来分享我们读圣经的教导，我们读圣经的这些总纲。我坦白的说，我自己最近几次听了这个我们安排的礼拜五晚上的弟兄们或者姐妹们来带以赛亚书，已经带了，不是带以赛亚，带小尖之书，我个人受益良多。 因为如果是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还读不出那么多东西，或者我自己整理资料，我也整理不出那么完全，所以我非常的感恩。今天我用的材料，我就事先声明，里面有好几张的影片，是礼拜五晚上的弟兄们或者姊妹他们花了心思准备的，我今天只是看的，实在是太棒了，所以我套用，我借用了一下。我们发现在聚会里面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他的那一份操练出来，分享出来，那真是我们看到远远超过一个人他所要讲的。那么我们先来讲以赛亚书，我们说它是先知书。什么叫做先知呢？什么叫做先知呢？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先知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称亚伯拉罕为先知，后来接着在出埃及记就称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叫做先知。那么先知我们仔细的讲，就是你有先前的看见，你有很是替神传话语的，这是最基本的定义。所以当亚伯拉罕被称为先知的时候，是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成为大族，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所有认识你们的人将来人要因着你们蒙福。而且他要亚伯拉罕把这一个诫命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告诉你的子子孙孙都要行割礼，这是我与你们这个民族这个立约的记号。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忠心的要传讲神给他的话语，要跟他的子孙传讲。那么到了亚伦的时候，摩西被呼召的时候，摩西他胆小，他不敢去跟法老讲话，他最早是这样，他不敢，没有勇气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因此神说，你如果这么再三的推辞，你不敢讲，你害怕胆怯，那么我叫你的哥哥替你讲话，可是你的哥哥也是要讲我给他的话。所以称亚伦是先知。后来米利暗带着百姓，他们过红海以后，带着所有的妇女作歌称颂赞美神，所以米利暗也被称为先知。后来在整个圣经里面大量出现先知，是在四世纪撒母耳记那个开始了。然后在的整个南北国，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最低层的时候，最堕落的时候，神兴起了很多的先知来对他们说话。那么先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你如果要为神说话，是要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有眼光的人。这里说到的极简，这也是我从弟兄整理出来的，我拿过来用的。他是有眼光的人，他被称为先见，他必须有里面的看，有神的给他的里面的看见，能够分辨，然后能够有远见。他是勇敢的人，因为他面对着当时的罪恶，他必须视死如归，他必须敢讲神的话，不妥协，他必须是依靠神的人。因为他自己讲这些话的时候，必须会怕有人的反对，他是一个孤单的人。做一个先知，他受到了很多的抵挡，甚至他们所爱的亲人，他们因为为了要忠心讲神的话，他们是个孤单的人，甚至要被人离弃，而且他们是受迫害的人，他们可能受迫害。所以这是讲的先知的职分。所以总之他们是那个时代，当神拣选一个人出来为他讲话的时候，他是那个时代的道德良心，他是属于神的一个圣洁的器皿，是受圣灵感动说话的人。所以今天神仍然在今天这个世代里头，圣经里面说在新约时代，圣经鼓励我们，保罗说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这个羡慕当然是我们想要能够讲解神的话。所谓先知讲道，就不是讲你自己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够把神的心意讲明，了解圣经，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向我们的儿女，我们向我们的同事，向我们的朋友传讲神的话，这也是属于先知 讲道的一种一部分。但是今天有些的困惑，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说他是先知，很多人尊崇别人是先知，因为他能够看见，他能够说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请原谅我说，这个不表示这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先知。圣经里面定义的先知是的，他可以说出我们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是像今天有些近于个人，对我们个人的命运，我们个人的过去说出来的一些预言，那个并不能够完全合乎圣经里面所给圣经所下的先知的定义。所以先知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如果要说的时候，那是能够把神的救恩阐明清楚的，把神的圣道解释清楚的，把神的旨意向百姓解释的，这个叫做先知。那么今天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以后，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启示我们，原来耶稣基督他自己才是旧约里面所启示的那个先知、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所有的职分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显现。我们要来看到以赛亚书，今天我们就往下面看啊。这张也是弟兄做的一个图表，以赛亚的时代背景。这里我等一下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以赛亚在这里，以赛亚啊，这个他是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按照年度，他这个年代把它编出来。以色列民族从所罗门死后就分成南北两国，这是北国，这是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可是后来北国很早比南国早了100多年就亡国了。北国是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所以当这我们今天看到这所有他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讲他们宣讲神话的年代，你如果往上面对上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年代是在什么时候。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就是以赛亚他传讲的侍奉的年代有这么长，他上去他就是从乌西亚王一直这几个，从乌西亚亚哈斯、约坦、亚哈斯到西西家这个年代里面，这是以赛亚服侍的年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表上这样对照来看的时候很清楚。你如果以后读圣经，你的圣经是祈祷本或者研读本的话，一定可以找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表，所以让你很清楚知道先知是在哪一个先知在哪个年代传讲的。你看以赛亚，我们等一下会说他在这四个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包括西西家在这里传讲的年代的时候，这里特别出来，这个黄色的是表示好的王，这个深色是表示坏的王。所以换句话说，你看以赛亚传讲信息的年代，大部分的时间是由这个犹大形势大好的时候，因为大部分都是好王嘛。你看乌西亚、约坦在这里，除了亚哈斯这里有一小段被是个坏王以外，到西西家又做好。后来当然这个王里面也有后来又堕落了，或者有好有坏等等。可是基本上来讲，以赛亚传讲信息的年代是这个犹大国他们是形势蛮好的时候，而且是亚述已经亡了，亚述几乎快要亡了，讲了不久以后亚述就亡了。可是当以赛亚传完信息以后，还过了一百多年，这个南国就终于亡于巴比伦，整个以色列民族就被掳了。好，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经文，我们这是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对着百姓的这个呼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来，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民却不留意。哈，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好，请回到第一章刚刚的那个前面的经文。这里我们看到很稀奇，神借着以赛亚要传讲话的时候，一开始竟然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呼喊，撕心裂肺的呼喊。他说：“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悖逆我。如果我们现在听到任何一个，如果我们听到任何一个父母，他跟你埋怨，他说：哎呀，我的那个儿子真是不孝顺。”甚至一个父母，他伤心到他呼天喊地，他说：天哪，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孩子？我想我们都会很同情，我们会注意听到底你的儿女是怎么样的悖逆。可是现在竟然是神自己，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没有地方投诉，他不能够找一个邻居，像要找到教会找一个有服侍的弟兄说：我有痛苦，我要跟你倾诉。他只能向着他所创造的天跟地，他在那里说：天哪，地呀，你们要听啊，我所造的百姓，我的儿女，他们悖逆我，我将他们养大，带他们出埃及，我给他们玛拉吃，我给他们保守，要他们成为大国，他们竟然悖逆我，他们不听从我的话。牛可以认识主人，驴也可以认识主人的槽，这就是说连我们骂人是笨，笨牛笨驴，连这么笨的动物他们还会认识恩典。驴知道去找他吃饭的地方，他去那里低头吃饭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恩典，他知道他主人在这里有食物。可是我的百姓，他们有痛苦，他们有饥饿，他们有缺乏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来我这里我给他们的供应，他们不要，他们背叛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眼中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初的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光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历史，所有的历史上面的旧约的记载都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圣经说记载这些事都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像当时的时代？我们可以到下一章，我们看当时的时代，讲到那些城，不是刚刚那个经文的后半段，我们看到了那个城，这些说这个地方的城，他们侵吞，他们这城被毁灭，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两个城是非常淫乱、堕落、同性恋、猖狂的城市。今天我们看，今年五月，联邦政府就要宣告要判决，是不是美国所有的每一个州都要接受？承认这个同性恋。今天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清教徒来到这里立国的，想要用 基督的爱，要照着神的话语来这里制定宪法，来这里立定国的国家。今天所有的常春藤的名校，你这边看 Princeton， 看的哈佛，看耶鲁，这些学校，你去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学校当初要设立的时候是从神学院开始的，然后后来觉得，然后才扩展到一般的学科，一般的来。可是今天我们发现这些传统，这些好的教导通通丢掉，没有了。所以今天神借着以赛亚对着耶路撒冷，对着犹大的斥责，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其实这些话今天对着我们这个世代，不只是美国，可能美国还，我也不敢说好了，比起相对来讲，你去德国看看，你去英国看看，英国今天被号称，竟然英国人他们知道，他们说英国是现在所有欧洲里面是最抵挡神的一个国家，你不能相信。我在德国看到，我在火车站，在地铁看到一些我简直看不下去，我不敢走的一些男男女女，就在公开就在那里做的样子，做的动作，你不能够相信。今天的社会，所有的漂亮的大教堂都卖，要该卖的卖，卖去做什么咖啡厅，做着俱乐部，做着跳舞场。今天整个世代，如果神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是有兴起先知啊，今天你看好多的神的，还是有很多的传道人，你如果注意到的时候，尤其我最近看了一些视频， Times Square Church 就在我们隔条河，他们的那个传道人还是大声的疾呼，我们这些犯罪的，我们要悔改。这就是神的心里面的痛苦。在以赛亚书第 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说出了神的心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我指望有公平却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这就是神的心情里面的痛苦，就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代已经到了非常惹神愤怒的，你看地沟油，你看什么毒奶粉，我们今天看贪腐、买官、淫乱、奢华，这些都已经到了人几乎是堕落到不行的地步。这个后面的这几页我想我们就过去了，好吧，因为乌西亚王、西西家王、这亚哈斯王，这都是神的百姓的一些神的以赛亚生长的时代里面所兴起的那几个王，基本上我已经说过，这都是好王啊，大部分都是好王，可是百姓的光景很糟糕。好，我们再下去，这个已经过了，你换到下面。好，接下来我们看，当神这样的呼喊了以后，他接着说，十一节我们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十一节十五节来。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厌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厌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再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我们把下面这个耶利米书同样的几乎同样的话类型的我们读一下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什么意思呢？耶利米那个时代里面，神借着耶利米警告这些百姓说，你们不要老是说每天都去做礼拜，你们到了圣殿里面，你们竟然可以安心到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我们今天都来到了圣殿中，所以我们安了，我们都平安，没有关系。对着以赛亚那里说，你们一天到晚到我到圣殿里面来献祭，有公羊的血，有这些公牛的脂油，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刚刚我们讲到，神最早的责备是对着一般的官长百姓责备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堕落，可是现在回头过来，神对着这些宗教人士、这些祭司、这些先知，甚至这些在神的殿中服侍的人，还有老百姓，我们天天到教堂，到今天来讲，以今天的话来讲，我们今天过教会生活的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的献祭，我们很多的守节日、守严肃会，我们很多的祷告，神说我不听，我不要。亲爱的弟兄，我们说，我在说讲以赛亚书很严肃哦。今天可能我把它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别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今天天成教会的情况，今天讲的是美国教会的情况。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天天到教会，你在这里服侍，你在这里祷告，可是神要对我们说，包括我，你在这里讲道，神说你献的祭我不喜悦，因为你是外表的敬虔，你没有内心真正的悔改。这几天我又有机会又看了一个短的视频，这个视频其实我前一阵子已经看过，这个视频大概有四分半钟到五分钟，是一个年轻人，哇，非常稀奇。这个年轻人我看大概30岁左右，或者二十七八岁，甚至30多一点。这个男孩子，他自己做了很多套，我后来在视频上面看了，他有很多都是五分钟左右的。他就讲了，每次讲了一个观点，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他讲一个观点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去刺青的话，他吐，这个合不合圣经？哎，很实用的。今天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子，你关于同性恋可以不可以？他就用这个五分钟，非常精简的把它讲出来，我觉得讲得真好。那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的，叫做那个很稀奇，那个叫做说，神为什么恨恶宗教？哎，我们现在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讲的宗教是什么？当然教会里面讲这个东西，有时候人家也搞不清楚，哎，你们不是基督教吗？我们不是来信基督教吗？如果允许我稍微解释一下，当然大家都这样讲，我们也习惯了，对的，你信什么，我信基督教， OK， 大家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们如果要去分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教是一个宗教，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这是信仰一个生命。以前有讲到人到我们中间来讲，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人的组织把它弄，人的想法把它编排出来的。可是基督的生命是神自己给的，神自己启示的，所以在这里是有一点不同的。我们今天不花这个时间。所以你看，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会有很多的失败，会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罪恶，基督教里面会有分裂。可是我们如果是在基督的里面， 是被成全的，是善良的，是没有罪的，罪是被赦免的。所以这个年轻人他讲了，神为什么恨恶宗教，我简单的把它念一小段一小段念一下，我觉得非常重要，今天这一段，然后我稍微解释。如果我告诉你耶稣来是要废除宗教，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如果那么，我要请你反思，宗教如果有那么好，为什么今天还有宗教战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大教堂而人心仍然败坏？这是这个年轻人开场白的，他讲宗教可以宣讲恩典，但是仍然不实行恩典，宗教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也不要别人公开认罪，宗教好比是在棺材上撒香水，问题是无法深入人心，宗教只是改善行为，还有一系列要做的事，装饰外表，打扮得光鲜亮丽，像个木乃伊，里面却是死尸。我不是在论断，我只是说不要戴上面具。这是这个年轻人先把宗教下一个定义。他说到宗教是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也不愿意别人，也不肯看到别人公开认罪，你懂我意思吗？别人认罪他很不舒服，因为他自己不敢认罪，别人在公开的时候讲我错了，我奸淫了，我犯了奸淫了，我犯了杀人了，我说谎了，他很不自在，干嘛要这种事情在大庭广众中间来讲？因为宗教要表持，要保持一个很漂亮的外表，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好事。如果你只是从 Facebook 上知道你是基督徒，如果我从 Facebook 上知道你是基督徒，而在生活中却不认识你，那是突然的。你周日上教堂，周末却大醉，这个叫做宗教生活。如果我们会在 Facebook 上面写我的名字、我的出生年日、我的信仰是基督教，可是我却在你的生活里面看不出、感受不到你是基督的门徒，他说那是突然的。认识耶稣后承认我的软弱是恩典的夸耀，如果恩典像水，教会就像汪洋，教会不是善男信女的交际场所，而是伤心认罪人的医院。我不需要遮盖自己的失败，掩饰过犯，因为得救不在于我，而在于他。因为当我还与神为敌，绝对还不是他的粉丝的时候，他就俯视大地，施恩拣选了我。我爱教会，我爱圣经，但是如果耶稣到你的教会，你们会不会让他进来？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今天可以传讲圣经，我们可以说我们爱教会，可是我们却把教会当作一些善男信徒高道德标准的场所。如果我们是这样，而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成为伤心认罪人的医院。今天牧师不敢讲自己的软弱，因为我要做众圣徒的表率，我讲软弱你们知道了，我软弱了怎么办？这个教会就垮了。教会是个恩典，他说如果恩典像个水，教会就像汪洋，教会必须是容纳，教会是一个百川，可是它不是容纳，它是容纳所有各样的罪人的地方，接纳所有的罪人。我们可以在这里因着信徒中间，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讲出自己的软弱，讲出自己的羞耻的时候，我们是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到原来是神的恩典拯救了我。每一个服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观念，都必须有这种观念，不然这个地方不是 你心目中的教会。教会再多想一句，多一点，林弟兄也常常，教会是爱的家， 教会是个爱的家，教会里面不要来讲道理。当然我们讲要讲真理，我们可以解释一下这，可是不要带着吵架的心在这里讲道理，这个不是教会。所以今天如果他说，如果耶稣今天到你们的教会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让他进来？或者我换一句话说，他敢不敢进来？他承认不承认？这个是他用宝血所买来的教会。这就是以赛亚跟耶利米在这里，神借着他们说，这是虚假的，你们有虚假的敬虔。后来这个年轻人把耶稣跟教会跟宗教又做了一点简单的比较。什么是耶稣呢？神的工作。什么是教会呢？我这样就简单的，神的工作跟人的发明，神所做成的是跟人自己产生的，教会是医治的良药，救恩是医治的良药，宗教是感染的伪善，耶稣是信仰是靠神完成的，宗教是自我努力的，耶稣称我为儿子，宗教待我如奴隶，耶稣释放我，宗教捆绑我，耶稣使我看见，宗教使我瞎眼，耶稣是神来找罪人，宗教是罪人要找神，耶稣这方面得救是因为信心，宗教是得救是因为行为。最后这位年轻人说，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的罪，他说成了，我也相信他说成了就成了，这就是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神说我厌恶虚假的敬虔。如果你愿意这一章，这个我今天早上花很多时间，我匆匆忙忙的把它大要整理出来，你如果愿意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啊，聚会完以后我可以给你，或者你能够听英文的话，你可以上网站，我可以给你网站听。神要的是善行践行。好，我们往下面看，他要什么样的善行呢？我们继续来把以赛亚书来这边来读个经文来，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办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看到这里，神不是只是宣判死刑，他不是说你们太坏了你们就去死，神这里还要告诉他们说，我要给你们一条悔改的路，你们来。所以你发现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一代都是他不但责备，可是他后面还要插药，他不但打你，他的管教，神的管教是仗打下去，可是他还要给你插药的，他还要告诉你我爱你，我要给你准备一条出路。所以耶利米书第七章，我后面这几节我们还也是把它来读，神给的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我们把第五节开始读来，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行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居住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所以我看神他指出了路，指出了错误，而且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欺压这些人，不流无辜人的血，不从神随神陷害自己。其实这些东西都还不只是当时的社会光景，我说我们如果好好想，今天这个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的时候，你话说，你说我在家庭生活里面，我就怎么会流无辜人的血呢？我们只仔细想着说，你发现你在家庭里面，你说我怎么会有没有施行公平呢？我十几年前曾经用这一段经文讲过一篇道，把它整个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夫妻中间的关系来看， 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孩子中间，我们有没有公平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冤枉他呢？有没有 冤枉他？有没有流无辜人的血呢？这是把他，如果我们把他带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会发现这不是只是在讲当时的社会光景，今天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条出路，他要的是什么？而且他有怜悯，他给我们保证。我们看下面一章，神的怜悯，接着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原来神说了那么多的话，他仍然给把两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一条路是你如果你要听的话，你就吃地上的美物；可是你如果不听，那你只有自己选择灭亡。我觉得神他讲再清楚没有，他的心意已经告诉你他厌恶这些，可是他也指出了一个出路。我们来看剩下的经文，我是列出来，我们就好好的读。我们看到神他一再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以西结书二十三章十八章二十三节跟三十二节怎么说的？来，主耶和华说：二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还存活吗？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就是神的心，神告诉我们他不喜悦，所以他希望我们悔改。耶利米书十八章七到十节，他更是连国家他都这样说了。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子？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里神是用了一个非常清楚非常理智的话。你说哎呀，神会后悔吗？这里不是讲了后悔吗？我必后悔。其实神不会后悔的，神不改变他的律，这是律，他的律没有改变的。就说一条是正道，一条是正道得救的，一条是恶道是灭亡的。我们人在这个正道跟恶中间，我们偏来偏去。你可以选择灭亡，或可以你选择得救，这是在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选。可是当我们选择，当我们去走那个恶的时候，若我们本来是义的，可是我们若又不听了，神说我就必后悔。不是说他改变他的心意，这个后悔是说他的心伤痛。但圣经里面说神的后悔的时候跟说法老的心后悔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讲到人的后悔，是说为着我过去所做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错了，我不应该做那个决定，这是我们形容人的后悔。当圣经里面讲说神的后悔，是讲说他的心伤痛，他的感情上面，他觉得哎呀，真的，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人的选择，这是我们借着以赛亚先知们、以赛亚、耶利米都一再的告诉我们。那么最后神还不止这样说，他还要宣判他的救赎。神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这样，他还要告诉我们他将来对我们得救，他对我们的盼望，将来要给我们的救赎是怎么样。我们把二十四节继续读到二十七节。来，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 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样。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不但保证，还指出了一条路。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别的经文里面，神向我们启示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虽然老百姓虽然犯罪，可是神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这个对头不是指老百姓，我要反手在你的身上，我要炼尽你。可是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其实圣经一再的提到神的对头就是那个撒旦，就是那魔鬼。人为什么会犯罪呢？这里不是说替我们找借口，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魔鬼的错，可是确实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今天要明白，人跟人中间有问题，人中间或者人际关系中间人有这些犯罪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老是只单独的看到说是他跟我作对。撒旦在这里兴风作浪，今年有很多的重伤，夫妻中间的重伤，孩子父母中间的误会，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长老执事们中间有些彼此的不信任，这是什么光景呢？神在这里说，他说了，是我要炼尽你，我经过这些过程，我让你更多认识你。可是神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这里面有很多对头，有些仇敌在这里面煽风点火的工作，我们不要上的当。当我们不明白灵界的事，不明白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眼光就是只有在人跟人中间的战争，人跟人中间的争执。可是当我们都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哎，我的弟兄讲了一句话，他的后面有很多的思想可能不是出于他的，我那个姐妹这样子对待我，我稍微能够理解说他可能上了当，他可能听信了谣言，他听信了传言，他没有去找一些去发现一些真相，他没有来向我求证，他没有去向当事人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却去跟别人到处讲他这样做的不对。这叫做其中有对头在里头。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夫妻中间也是，我说夫妻中间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哎呦你就是这样瞧不起我，哦，你就是每次我说什么你都反对，这个有一些灵界的事情卷在里头。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碰到一些我们里面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原则说你先去坐下来找那一个人，坐下来当事人，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问问看，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为什么要那样看我，是不是我看错了，你那天我从教会走过去了，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跟他说，哎呀对不起，我那天没看到你啊，他说那你眼睛为什么翻一个白眼睛给我看啊，那天我眼睛不舒服嘛，没有嘛，好在你来跟我讲，不然我一天都翻了，我那几天眼珠都在翻了。你去找他讲，解释清楚，大家没事。你不要跑去跟，哎，林宗翰，他又不瞧不起我，他看我来他就走，不需要嘛。我们要注意，这中间有一些对头的工作，我们不要上当。啊，当圣经里面你注意到这里面的话，这段话他说，我必还手加在你身上，我必护还你，我必你必称为公义之城。你看神的那个肯定， 有多么有把握。在圣经里面，我告诉你，从一直到第二章的末了，到第一章到第二章，就这两章里面，神用了60多次“我必”，还用了15次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如果去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说，神何等盼望我们都悔改。最后，神仍然还要宣布国度的预言。我们看他不但讲我要悔改，他说将来的国度是什么样子。你们今天虽然会被毁，会被敌人，你们如果不悔改，会被敌人灭国。可是我告诉你，将来仍然有一个国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里很明显的不是讲世界上的光景，因为他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如果我们到过耶路撒冷，我们读圣经资料的话，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山是叫做锡安山。你在以色列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它是甚至有一篇诗篇说，众山群山都围绕耶路撒冷，锡安山并不是最高的山。可是他这里却说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坚立，要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指的地理上的山，这是指到一个耶路撒冷将来神的圣殿、神的国度被建立的时候，必有许多的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必登耶和华的山。”到神有一天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名要在锡安山被高举，所有抵挡他的万国、不承认他的万国的名都要流归这山。这是讲到将来的国度，然后那个时候会有永远的太平。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又把枪打成镰刀，你不需要再用刀再枪来，都要作为生产的工具，我们不需要再花钱在这些战争上面了，不要再去学习战士了。这是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借着弥迦，他们所宣讲的，这是国度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情。我们来看下面一章，这是也是礼拜五晚上我们弟兄用的，我觉得非常好，他找的资料。你看，要把刀，这里当然没弄出刀，不过他说刀要打成犁头，犁就生产的工具，这个犁头，犁头。他说以后没有刀了，刀要把打成这个样子，要做生产的工具，枪要打成镰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化，让我们看到说这些攻击人防卫性攻击的武器将来都用为称为生产的工具。下一章是什么？下一章是联合国，你再看不清楚，联合国他自己说联合国墙总部外的一道墙，就在曼哈顿嘛，联合国总外的墙的上面竟然刻了这个什么呢？这一段话就是在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红的字。他说，我们读一读这一段白的，长枪的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生产石油，就是这一段。可是注意到没有，这只是断章取义，前面这一段他没有给你弄上，联合国弄的是弄这一段。前面这一段的经文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因为这一段拿上去呢，那又引起宗教战争了，那不得了了，那不得了了。可是圣经讲的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他说万民必流归这山，只有当神的国度真的被建立的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太平。我记得我听大卫鲍森的旧约概论的时候，他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他到联合国去看这些东西。他从英国来跑到联合国去看这些东西，结果他最后他就有一个要求，他跟那个联合国的警卫说，我能不能到那个安理会开会的旁边有个小房间去看，因为那个房间被他听说那里有一个小房间。结果那个警卫说，对不起，那个不开放，不开放。可是大卫鲍森说，我从英国来，我就是非常想要看那个房间，求求你让我看两分钟就好。那个警卫被他感动了，他说，就讲好两分钟，我开门让你看一眼就出来。结果就把那个门开了让他去，他说里面一片漆黑，他说把那个灯一打开，他看到在那个安理会里面的一个小房间旁边，小房间里面是什么，摆了一块黑色的讲不出形状的一块大石头，就摆在那里。他就那么看，他就明白了。那警卫说，看好了，两分钟到，走了。他出来，原来他为什么要进去看，他说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因为传说说联合国里面当初成立的时候，他们在设计这些墙设计这些房间的时候，到了最后有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在安理会里弄，我们在联合国既然各国都来，我们里面需不需要有一个祷告室，让各国的领袖来这里，我们能够一起祷告，因为都是要商量国际间的大事啊。这个 idea 很好，结果等到时候那个祷告室里面要摆什么呢？要摆两根香在那里呢，还是要摆一个十字架呢，还是要摆个木盒呢？哎，这下子搞不定了，搞不定了。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摆一块黑石头，你想它是什么神就是什么神，每个人进去向你自己的神祷告，就做了这个结论。结果最后好像连这个也不 work， 所以干脆把它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光景。我们也看到刚刚最后还有一节经文，就你们自己看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就是神讲到了将来的锡安，将来的国度，如果真的我们都是以都的心都归到神原初创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太平。我们把最后把这一段经文读了，来，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这就是神对于他的百姓，前面你就看到一段所有的先知书都是这个格式。他心痛，他呼求百姓悔改，他指出百姓的罪恶，可是他又告诉百姓说，我要管教你，可是我仍然会恢复你，而且将来我恢复你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新造的样式。求神怜悯我们，这些的信息不是只是以赛亚在讲一些历史，这些先知们所讲的信息也都是今天对着你我对着每个人说的。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虽然讲在几千年以前，可是今天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仍然光照我们每个人的错误，仍然光照我们家庭中的错误，也光照我们教会中的错误，你更是光照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世代的错误。神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 我们心能够向着你的话有回应，我们愿意遵从你的话，回转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谢谢金牧师和我们的分享。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新来我们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有没有新来我们教会的，请你报一下你的大名，请你站起来报一下大名。